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好， Shalom， 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迦南美果在圣经。今天是第八集 了，哇，前面七集我们谈个什么无花果、葡萄橄榄还有石榴啊，
对，
当然我们还是来个小复习哈。上集谈的石榴，我就想请问姚谦牧师还有牧欣老师哈，你们觉得有关石榴的使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内容呢？
铃铛跟那个石榴呢交替，提醒我们服事里面呢内在的跟外面的都有合在一起，这个最深刻
啊。行为跟口述的见证都要有。哎，牧师我跟你一样哈，我是乐意啊，我也觉得是这个印象最深刻。那么牧欣老师你呢，有关石榴那些象征意义
感觉和你们一样了，
三合一我们
好，那今天呢我们将目光转向一种啊，生命记八章八节提到的其他的经文当中几乎没有直接提及但却是意义非常深远的果子，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椰枣。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当中它出现的时候不是以椰枣它的果子的名称来出现，而是以当当当什么名称啊，
棕树
的形象出现，因为椰枣就是棕树的果子，一般提呢是提及它那棵树叫棕树。那在生命记八章八节著名的七大土产哈，你们能背记吗？
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
这个蜜根据犹太传统和许多圣经学者的考证，很可能指的并不光是蜂蜜，而是棕树的果子椰枣哈，熬制而成的那些椰枣蜜，一种糖浆哈。椰枣呢，很可能是神在应许之地上面那牛奶与蜜的一种重要的来源，是神赐福的一个标记。今天呢，我们先快速的了解一下棕树，也就是椰枣树的植物特性，还有对以色列人的重要性，然后我们就查考它在圣经里面的象征意义。
我最爱吃无花果，
我爱吃葡萄，
我爱吃橄榄，
我爱吃石榴，
我爱吃这些果子的树林意义。
真道分解邀请你来品尝水果盛宴，
一起探讨圣经里这些迦南美果的象征意义。
迦南美果在圣经。
好，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就是认识椰枣，沙漠中的生命之树。
嗯，很美呀，这个名字。
首先让我们从现实的角度认识一下椰枣。椰枣树也就是棕树，是一种高大挺拔的棕榈科乔木，它的外形非常的独特，笔直光滑的树干可以高到20到30米。
哇，
没有分枝，而且顶端触生着巨大的羽状复叶，像一把撑开的绿色巨伞，在平坦的沙漠中格外醒目，成为天然的路标。椰枣树的生命力堪称是神创造的奇迹，它极度耐旱耐高温，根系极其发达，可以深入地下10几米甚至更深，有文献记录高达30米。寻找隐藏的水源，它遵循着脚踩水头晒太阳的生长法则，特别喜欢生长在水源附近的绿洲地带，比如约旦河谷、死海周边和南地。所以圣经中一提到有棕树的地方，比如说出埃及记15章27节以林的70棵棕树，还有就是生命记的34章3节以及40世纪的1章16节，棕树城耶利哥，
就是耶利哥被称为棕树城。
就意味着那里有水源、荫蔽和生机，是旷野旅客的避难所
啊。
对于古以色列人而言，椰枣树全身都是宝，是其经济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是果实，也就是椰枣，营养极其丰富，含糖量高达70%，易于保存，是旅途中的理想干粮。它不仅可以鲜食、干食，还可以发酵酿酒，或者熬制刚才说的浓稠的 椰枣蜜作为主要的糖原，用于烹饪和调味。
嗯，
再次就是它的树叶宽大而坚韧，可用于编织篮子、席子、床、屋顶。
嗯，
而且神特别吩咐在祝棚节要取棕树上的枝子，记载在利未记的23章40节，来欢乐庆祝。这既是传统，也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还有就是它的树干是实用的建筑木材和家具用材。还有就是它的树皮纤维可制作绳索等日用品。可以说椰枣树不仅是一种农作物，更是沙漠民族生存的保障，而且还在信仰仪式中被使用，
就是祝棚节也使用棕树上的枝子。好，我们来到我们的主菜啊，就是谈谈椰枣树，也就是棕树在圣经里的象征意义。第一个象征意义什么呢？就是象征艺人的品格。什么品格？正直、丰盛与持久的生命力。这个象征意义呢，在诗篇92篇12到14节明说的。乐意先把经文读出哈。十二节，艺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那我们就恭请啊，艺人姚牧师来说说，为什么说艺人像棕树，那个象征意义是怎么样的呢？
好。盼望我不是偶人，是艺人啊。让我们现在逐句来分析刚刚诗篇92篇12到14节的经文的意思了。看看为何说艺人像棕树啊，就是椰枣树了。第一是发旺如棕树，棕树不是匍匐的藤蔓，也不是低矮的灌木，而是笔直向上茁壮成长的。这首先象征艺人在神面前的属灵生命是正直，不弯曲，不随波逐流的。他不断向上，象征着对属天事物的追求和亲近神的渴望。这种发旺呢，是一种可见的健康的蓬勃的生命状态。第二句呢，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香柏木以它的坚固贵重，用于建造圣殿而闻名。那么世人把棕树跟香柏木并列，这个描述出艺人生命，一方面是正直向往属天事物，另外一方面也有像柏木般的内在素质，就是坚稳而尊贵，是神手中贵重的器皿。那么这首诗歌里面还说在耶和华的殿中，
这是最重要，
这个是整个比喻里面的关键前提了。一果棕树生命的再强，如果只是孤零零生长在旷野深处，也必然要独自面对风沙跟干旱的摧残。但如果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呢，那个就意味着生命的源头根基呢，在于与神其属不断的亲密连接。那么殿是神临在的地方，也象征神的同在与恩典的供应。哇，这个就是意味着这个艺人的繁荣呢，他的根源不在于自身，而是在他被移植到了神的面前。有圣灵的活水源源不绝的滋润。那么还有一句哦，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叶满了枝浆而常发青。
哇，我们的年老啊，牧师。
这里呢，讲到这里呢，特别提醒我们了。
这
个椰枣树呢，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生物的特性。树龄可以，刚刚说了，可以达到200年了。而且在许多年里呢，都能其属高产的结果子。这个象征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呢，你跟我他的属灵生命影响力跟侍奉不会因着我们肉体的衰残，或者说我们说岁月流逝而枯干的。哇，这个比方呢真的很有意思。反而呢，随着我们生命的沉淀，一个艺人能够其实接触属灵的果子。一个艺人能够见证神的信实， 所以呢，棕树就是野枣树在这里呢，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从神而来、因神而立、正直坚韧、结果不止的理想属灵生命蓝图。他同时也挑战我们，哎呀，信仰不仅是初信的时候呢，一时的否认更是一生之久的持守跟成长。
我跟牧师都是长者了，但愿我们都发旺如棕树。
没有狂风暴雨的洗礼，蓝天将会呈现一片清澈，没有世间人情的冷暖，生命岂能绽放一季缤纷，苦难越是一份化妆的祝福，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成圣。
接着我们也来谈谈椰枣树的第二个象征意义啊，其实是在圣殿里面的，在这个神圣的空间，椰枣树象征神的同在，还有永恒丰盛的生命。椰枣我们刚才讲了，出现在圣殿的那些装饰当中。圣殿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是一个神与人同在的神圣空间，就代表着棕树这个象征意义，从发旺如棕树，那是艺人是个人层面，现在就扩展到了群体敬拜的层面，因为在圣殿里面出现。那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以西结书40-48章，关于新圣殿的详细的意象当中，棕树是一种雕刻哈，它是一个核心的装饰的元素，而且反复出现的。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书40章啊，你可以写下有16、22、26、31、34和37都讲到棕树，而其中41章呢18节、25节也是讲到棕树的装饰。我请牧勋老师替我们读41章18-25节。
18节，墙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每二基路伯中间有一棵棕树，每基路伯有二脸。25节，殿的门扇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与刻在墙上的一般。
谢谢牧勋老师。在这神圣的空间，也就是在圣殿，大量使用棕树的图案可能有哪些深刻的含义呢？我们就根据学者还有犹太拉比的一些的看法给大家综合一下哈。第一哈，就是神圣传统的延续，在所罗门所建的第一圣殿当中，同样在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门上都刻着基路伯，还有棕树和初开的花，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6章29还有32和35节。这表明什么呢？表明用棕树装饰圣殿是以色列人一个悠久又神圣的传统，不光是以西结意象中的新发明，这个传统 本身就承载着神学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那么你们有留心听哈，这从伊甸园开始的啊。这里我们也有提到伊甸园与圣殿的深刻联系。哎，原来这古代近东的民族呢，他们普遍认为圣殿就是异教的圣殿，他们那些偶像的圣殿也是人间的小宇宙，代表了宇宙的美好的秩序。那么以色列人呢，可能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过我们要注意是不过，他们对圣殿的理解是更加独特的。他们觉得伊甸园本身就是第一座圣殿，是神与人同在一个原始的理想的模型。而所罗门建造圣殿，还有先知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到的圣殿，其实啊，都在展现伊甸园那份祝福与同在。所以圣殿里的棕树的装饰，还有基路伯的守护，还有其他生命与丰盛的象征，其实都在无言的诉说一个道理啊，一个象征意义。什么道理？就是神正通过圣殿恢复他与人类那份失落的同在与祝福啊。那是因为人犯罪就被赶离伊甸园嘛，就没有神的同在，现在在圣殿就是要恢复那一份的同在。这不仅仅是宇宙秩序的维持，也是救赎历史当中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圣殿那种建造哈，代表着神人的同在。那么我们回看这个伊甸园，它的核心象征是生命树。那圣殿当中有什么树呢？这有棕树的雕刻啊，不只是棕树，连同其他植物的装饰，其实是共同重现伊甸园那种丰盛还有神圣，是以艺术的方式来表达永恒生命哈那种含义。棕树有什么特性啊？它长寿长青，而且不断的结果子，刚才讲了哈，所以特别适合成为这一个象征意义的一个视觉的代表，是宣告圣殿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乐园，是生命之源。哇，很深的一个象征意义啊，希望你能明白哈，这是伊甸园与圣殿由棕树来联系的一个联想。还有一个象征意义是在圣殿，就代表圣洁荣美的结合。棕树的雕刻常常与基路伯哈交替的出现，其实这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为了美感的排列，可能也是一个宣告哈，神的圣所一方面是圣洁可畏的，就用基路伯来表达，另外也用棕树来表达圣殿也是生命与祝福的源头，神的圣所哈。神不仅是大而可畏的审判者，也是棕树一样赐人生命的慈爱的天父。因此我们可以说，圣殿中的棕树很可能象征着神的同在与他所带来的永恒丰盛的生命。是有点难，但希望你能再回听来把握啊。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就是在节期的欢庆中象征群体的感应与神的救赎。棕树的第三个象征与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节期之一祝棚节紧密相连，这体现了他在群体信仰生活中的实践意义。我们来看利未记的23章40节，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这里的棕树上的枝子是神亲自命令在祝棚节庆祝中必须使用的四样植物之一。在犹太传统中，这四样植物被绑在一起成为一束，称为卢拉夫树。在节期中向着四方挥舞，表达对神全地主宰的称颂和感恩。祝棚节有双重意义，一是农业性的，就是庆祝一年的收获完毕，感谢神的供应。第二呢，是历史性的，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40年住帐篷，蒙神引领保守和供养的日子。在旷野中，棕树为他们提供了食物、隐蔽、建材，是神信实供应的实体见证。
对，
此时百姓手持棕树枝欢乐舞蹈，一起数炫神的恩典，感谢他从不间断的看顾和丰盛的供应。他象征着群体的感恩、神的信实与被救赎的喜乐。
听木星老师这样描述，脑海就有一个挥动棕树枝
四方响应
对对对，那种画面非常美好。 象的象征意义，哇，当然当非常美好，就是在终极的凯旋当中，象征弥赛亚的胜利与那个永恒的敬拜。
对，所以这个第四个象征意义呢，一方面呢就是要迎接弥赛亚君王，
嗯，
这个就是我们念新约里面最激动人心也是最直接应验旧约预言的一幕了。
嗯，
我们又要念的经文请牧信老师替我们念出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好吗？
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谢谢啊。那这里的经文呢，我们要问群众为何特意手拿棕树枝。在当时的犹太文化里面的棕树枝呢，是欢迎得胜的君王庆祝民族的拯救的公认的标志。
嗯，
这个呢，如果我们要多参考，可以参考两约文献，马加比书十三章五十节就更详细了。
嗯，
这个动作是一个公开的宣告。
嗯，
他们承认耶稣就是那位应许要来拯救他们、建立神国的弥赛亚君王。
嗯，
这个呢，如果我们念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的希伯来短语呢，就有求耶和华拯救我们的意思。
嗯，
是祝棚节诵读的内容。
嗯，
这个表达在后期犹太传统中就演化为感叹词，所以我们刚刚念何塞纳、这个感叹词呢，就成为节气中使用的祈求用语。
来源就是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嗯，
这里呢，众人欢迎耶稣的时候呢，用何塞纳源自这个传统的。
嗯嗯，
但已经是指向对弥赛亚拯救的极切的期待。
在耶稣的时代有这样的意思啊。嗯、
所以呢，棕树枝在这里呢，就象征着对弥赛亚胜利的庆祝和神国降临的尊崇了。
所以怪不得哇，那些犹太领袖看见他们这样欢迎耶稣就非常愤怒。
那这个是第一方面呢，迎接弥赛亚君王。
嗯，
第二呢，棕树枝呢在这里呢也是天上得胜的敬拜。我们也请牧信老师为我们念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的经文。
嗯，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谢谢啊，
牧师，我很喜欢这段经文的。
这段经文呢，就为我们展现了哎呀，将来呢天上得胜的敬拜的景象。
嗯，
那大家要注意，我这个是天上最终完成的景象。
对，
哇，我们看见来自万邦数算不过来的得胜的群体，人人手拿棕树枝。
嗯，
哇，向神和羔羊发出响彻云霄的赞美。
对，
哇，非常宏观的画面。这里的棕树枝不再是用来表示迎接期盼中的君王，而是用来庆祝哇，救恩已经完全成就。
阿们。
棕树枝已经成为所有征战已经止息、永恒胜利已经成就的标记。
对，
它象征着所有圣徒在基督里的终极凯旋和永恒安息。
嗯，
哇，我们有一天就是这个情况。这个景象跟祝棚节在地上的欢庆、棕树枝主日对君王的欢迎，形成了完美的救恩的历史的进程。
嗯，
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啊。棕树枝从预表应验直到最终的实现。
嗯，很好啊，就是祝棚节是一个预表，然后耶稣进城人拿棕树枝来欢迎他是一个对预言的应验，然后最终的实现就是启示录七章，哇，数不过来的人手持棕树枝来敬拜神，真的是感谢神。
经历谈到他，
历史书也有内容指向他，
诗歌智慧书也和他有关，
先知书也预言他的诞生呢。
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底， 真道分解为你呈现
经卷纵横谈系列之
旧约中的基督，
同贺圣诞，同读
旧约中的基督。
刚才有圣诞歌声预告了我们的圣诞特辑，哇，11月29号起真道分解周末栏目将开始经卷纵横谈的系列啊。纵是什么意思啊？指的是从时间来看聚焦谈旧约和新约的关系。那么横谈谈的是差不多同期同类型书卷的跨书卷的有趣的话题。那么这个系列的头炮是什么呢？推出圣诞月的旧约中的基督。那回到棕树的圣经里的象征意义，我们就来个总结，谈谈椰枣树，也就是棕树的象征意义。在个人生命的层面呢，它象征着正直丰盛还有持久的结果子的一种属灵的品格。这个品格很重要，是源于被栽种于神的殿中，就是与神的关系密切，才能过这么一个义人的生活的。
在信仰群体跟敬拜的层面呢，它装饰圣殿，象征着神的同在与他所带来的永恒和丰盛的生命。
在救恩历史与群体实践的层面呢，祝鹏杰所挥动的棕树枝提醒我们，神的救赎供应与信实是群体感恩的体现。
在最终弥赛亚永恒得胜的那个层面呢，我们就看到棕树枝见证了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胜利，还有所有圣徒在神国里永恒的凯旋还有敬拜。哇，非常的美好的画面。
对对对对，
那给听众朋友的思考题哈，从祝鹏杰的棕树枝到天上永远的棕树枝啊，我们发现棕树总是指向在神里面的胜利与宽庆啊。我们现在目前的生命是怎么样呢？如果是像走在旷野或者是在一些属灵的征战当中，哇，这个棕树枝所象征的终极凯旋的那个图像啊，能不能为你当下的处境带来一些真实的安慰还有前进的力量呢？我们能不能想象有一天在神面前挥舞你手中的棕树枝和其他圣徒一同敬拜呢？
我现在已经拿棕树枝来摇，
对，虽然现在你在咳嗽患病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得胜的。那我们也祝愿听众朋友借着这棵古老而长青的椰枣树，激励我们每一位哈，活出一个扎根于神、正直向上、像棕树枝，还有结果不止，并满怀永恒盼望的生命。谢谢你收听《迦南美果在圣经》，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